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赐，就是我们有选择的自由。在创世纪我们看到，上帝创造亚当夏娃以后，给他们一个命令，但是这个命令却有自由的选择的权利。所以你要吃或者要不要吃那个分别善恶的那个果子。所以我们的一生就是一个选择的累积，从我们出生的时候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就是每一件事情都是经过选择。你有意识或者没有意识当中都在做选择。做 baby 的时候，你不能选择说我要吃明治的牛奶或者要吃人的奶，是父母亲替你选择。到了幼稚园也是一样，大概都是父母亲替你选择哪一个幼稚园比较好，哪一个老师比较好。到了初中高中觉得稍微不一样，你有自己的意见，你有参与，要穿什么衣服，你妈妈说这个好，你说不好。那个现在流行的是要穿短裤，那个长裤有一点土土的。到了高中，特别是到了大学以后，大学社会都是你自己在选择你的对象，你要读的科目，你要做什么，将来你要到社会上去工作，也是你自己选择我要做什么工作。到了年老的时候也是一样，你选择你要退休或者是你要做其他的事。到了退休以后，可能开始就不是你自己在选择，有时候是孩子替你选择。年纪大了不能动了，哎呀要送你到安养院，或者是留在家里，或者是到了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是别人替你选择啊，你要火葬啊，要火水葬啊，还要土葬啊。我们的一生就是一个选择。那我们这个选择当中有四种态，四种形态的选择，在我们一生里面可能我们没有注意到。第一个就是说你自己在选，好像以色列百姓他们常常喜欢自己选自己的路，所以圣经说他们偏行了上帝的道路，最后走上一个比较痛苦的一生。记得我在东部的时候听到一位乡下的长老，他有一次要从花莲到基隆带两只红面鸭，红面鸭是比较补的，要给他一个亲戚那个生产。但是当时在四五十年前，那个东部的路不是很好走，他年纪又大，所以他的孩子跟他说，哎呀爸爸你不要坐这个公路了，你坐这个船好了，因为船比较平稳一点，那从花莲港到基隆港不会很久，跟公路差不了多少。那这位老先生，这位长老，老长老，他就带了两只红面鸭，他就到了这花莲港港口，他就问人家说，那我要到基隆买什么票，他就说你买什么票，他说啊在哪里坐这个船，他说你进去就可以看到，他就买了船进去，一看好几艘那个船在那里，他就选一艘比较漂亮一点的，比较大一点的，因为比较稳了，所以他就选那一艘就坐上去。经过了两三个小时，他奇怪怎么这么远，后来说他到了，他就上了岸，很奇怪，这个基隆没有这么大，这个港口没有这么大，并且讲的都是日本话，那奇怪怎么基隆那个水准变得那么高啊？他就奇怪就问人说，哎，朋友，这里是哪里？他说这里是日本。他要到基隆，他走错了，选择错误的这个船只，坐到日本去了，带了两只红面鸭子，那这个服务员就问他说，哎，老贝贝，那你要到哪里去？他会讲日文，因为日本人。他说 来要到基隆去，怎么会跑到这个日本来？他说你坐错了船，你选择错了船。他又带两只鸭子，还好那个日本的公司让他又回到基隆来。回到他基隆的时候，他有点亲戚笑得大家肚子快要裂开。我们人生也是一样，有时候自己选的不一定是好。第二个就是别人替你选，有时候是父母，有时候是朋友，有时候是亲人，有时候是夫妇当中替你选的最标准的一个模型，就是夏娃替亚当选吃那个善恶果，蛇告诉这个亚当夏娃说：“你吃的日子不一定会死。”所以是让夏娃吃了，夏娃吃了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推荐给他的丈夫亚当，那亚当也吃了，吃了就犯罪了。我们的人生有时候不是你自己选，是别人替你选。别人替我们选的时候，不一定是好，也不一定是坏。等一下我会讲到两个结果。记得我听到一位弟兄，他是牙医，他说我那个时候为什么要选牙医，他说是他的阿嬷的关系，他的奶奶的关系，因为他当时考上了医学，他要选科目，他是想要选眼科，但是又没有想说牙科也不错，他犹豫不决，他就问了他的阿嬷，因为他阿嬷很疼他，说阿嬷，我选哪一科比较好？这个阿嬷说：“你也说我想选这个眼科。”他这个阿嬷说：“啊，我们孙呐、啊，那个笨孙子，你怎么选那个眼科？一个人才有两个眼睛啊，你今天看，明天看，两个眼睛就看完了。你应该选牙科啊，一个人有三十二颗的牙齿啊，你一个月也看不完，你当时要选这个牙科啊。”那后来这个弟兄就选了牙科，不错，是一个很好的牙科医生。我们有时候我们在选的时候，要听到别人，有时候好的意见，但是不一定有时候全部都是好的。第三个就是我们环境，我们台湾人或者中国人比较喜欢说是命运。就是我们生存的环境决定我们的选择，你没有办法选择其他的，但是你可以改变。比如说先天的一个身体的缺陷，有的人是后天的身体的缺陷，有的人是生出来就现在贫穷的家庭，生活很苦。这是命运，就是我们的环境替我们选择的。但是我们对这个选择，我们有自己可以换这个环境的看法。好像保罗，我们看到他的身，他常常说在我身上有一根刺，这个刺使他很痛苦。那圣经学的时候大概是他的病，他生出来的时候已经带来的病，所以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在监牢的时候，常常为这个病受很大的苦。他三次求上帝说：“上帝，把这一根刺拿掉。”但是上帝没有给他拿掉，上帝只有告诉他说：“有我的恩就够了。”后来保罗感觉到这根刺不再是他的痛苦，是神的祝福，使他能够谦卑来受苦，依靠神、上帝，依靠主来做工、来生活。我们的人生也常常这样，我们所处境的不一定能够改变，但是你可以改变你对处境的态度跟你的思想，好像保罗一样，那一根刺没有融掉，那个环境没有变化，但是他的心有变化，他的人生有变化，他的看法有变化。我记得在东部有一个家庭，他家庭很贫穷，他妈妈是帮在教会帮佣，他有三个兄弟，他家里很穷，也没有办法补习， 念书的时候，常常为了这个学费也很大的这个辛劳，但是这个妈妈，他们家他的爸爸很用心，想要栽培这三个小孩，所以记得，因为他是教会的弟兄，晚上他为了要省这个电费，他三个兄弟跑到哪？跑到那个路灯的下面，搬来椅子，在那里看书，看完了才进去睡觉。后来神祝福这个家庭，三个兄弟，我们称他说这个家出三师了，一个是老师了，一个是律师了，一个是牧师。他没有被那个环境打败，这个环境选择他贫穷。如果一般的人如果接受这个环境的选择，他可能是一辈子就是做一个普通的劳工，只会是什么，不会过得很好。但是他这个家不是，因为有信仰，改变了他们对这个环境的选择。他们说 No， 我可以从这个坏的环境来创造我美好的一个人生。第四种是最坏的选择，就是魔鬼替我们选择，蛇替我们选择。像蛇替亚当夏娃选择说，你吃的日子不会死，但是会死。亚当夏娃就听他的。我们今天看到的以扫的选择就是这个选择，错误的选择。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常常有这个经验，保罗也有说，当我立志要行善的时候，我却行了恶，我所不喜欢的恶我去做，我所喜欢的善我不能做，那苦啊我都做了。他说，但是感谢神，感谢主，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可以胜过这些。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以上的选择不是这样。我们知道第一个到第四个的选择里面都有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不管你是自己选、别人选、环境选，或者是魔鬼替你选，最后那个选择是你自己的选择，因为你接受或者是拒绝那个选择，所以最后就是变成你自己的选择。你不能说因为别人害我，好像亚当夏娃一样，亚当说因为你创造这个女人害我，这个夏娃说你创造的那个蛇害我，但是上帝不听他们的 excuse， 他们的借口，他们所做的不是他自己的选择，因为你接受了或者你拒绝了这个选择，最后是你自己的选择，所以你自己要负责任这个选择。在我们的一生当中，第二个结果就是这个选择，这两个结果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马太福音第七章说有两条路，一条路是路宽门大，进去的人多，但是这条路是通道灭亡。那另外一条路说路窄门窄路小，找这个人也少，但是这条路却通到永生。他们人生的选择当中只有两个结果，一个就是不管你是别人选，或是你自己选，或者环境选，最后就是你选的，因为你有接受或者你有接受拒绝，所以你要自己负责任你所选择的。你不能说因为谁害了，因为环境这样，因为怎么怎样，没有，因为这是你最后的一个决定，一个决定。那这个决定就是好或者是坏。所以这个以扫的这个选择，就是他选择这个错误的，那个路大，那个门宽的，但是通道灭亡的路。他为了一杯红豆汤，一碗红豆汤，他把长子的名分、上帝的祝福、上帝的恩典，把它丧失掉了。 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稍微选择一次来思想，他为什么 ？Why？ 他为什么会有这个错误的选择？在我们看到希伯来书，跑不了了。那个圣经简给我打出来的话，蛮好理解。创世纪的这个经节跟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的，这个是创世纪的。还有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经节，有没有？没有。我们可以看这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这个十二章，我们从十六节看到十七节。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的，世俗的，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他毫无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所知道。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很清楚说明了为什么这以扫选择了错误一个一个选择。第一个，他在说，因为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欲望。他说他在田里打猎很累，并且很饿，他看到他弟弟在煮这个红豆汤，他就被那个红豆汤引诱了，他就跟他弟说给我。那这个弟弟比较聪明点，他说好，你长者名分来兑换。他说我要死了，那要饿死了，这个长者名分有什么用？他就把这个长者名分给他，然后喂了一碗这个红豆汤。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欲望。在我们的选择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被了肉体的欲望所驱使，或者是许多的欲望来影响我们的选择。以扫也是一样，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这个，好像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一个属灵的人，他所看到的跟一个属世的人所看到的、所想到的是不一样的。属灵的是会看到很远，上帝的祝福，或者是一碗红豆汤，他当然是选上帝的祝福。他会控制那个饥饿，因为等一下还会吃。等一下可能会不一定要卖这个长子的名分，但是他却卖了自己的长子。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四章第十一节一节到十一节，耶稣受试的时候，被魔鬼试探的时候，那是最好的我们一个榜样。他有三种魔鬼试探，第一个什么？肉体的需要，因为四十天禁食祷告饿了。魔鬼知道耶稣儿子，告诉他说，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把石头变成饼，解决你肉体上的缺乏，解决你现实生活里面的缺乏。但是耶稣怎么说？他说我们活着不是只有靠面包，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第二个就是让他带到那个殿顶端，叫他说，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从这里跳下去，因为上帝会差天使来扶你的脚，免得你的脚碰到这个石头。耶稣说，你不要试探你的主上帝。第三个试探你有何时候，他说到山上让他看到世界上的荣华富贵，世界上的权势都是在我的手中，如果你拜我，就将这些都给你赐给。也是说，只有单单拜你的主上帝。圣经告诉我们有意思说，当耶稣拒绝这个诱惑的时候，说魔鬼就离开了耶稣。谁来？是天使来伺候耶稣。当我们基督徒在我们人生里面，能够用着信心来拒绝这个俗世的引诱。时速的这些诱惑， 那罪恶魔鬼会离开你，天使会来侍奉，上帝会差天使来帮助我们，来侍奉，来让我们的生活不至于缺乏。所以我们在每天的每一个事件的选择的时候，要记得我们怎么样能够控制自己来胜过这些。我现在在这个台湾的血液基金会里面，要关心那个艾滋病，有一个基金会，就是从血液血库里面，无论是大的医院或者个人的医生，拿这个血打在那个 patient 一个病人身上，染到这个 HIV 就是艾滋病的这个细菌的时候，经过卫生署确定，他就能够从我们这个基金会来申请300万的一个到位救济金。当我们每次开会的时候，都会提出一些报告，那些工作人员就是统计在台湾现在通过输血发现的那些有艾滋病的那个 positive， 就是阳性的这些配这个人，要注意这些跟卫生署联络。我们再看那个报告里面，前三名。得到艾滋病前三名，其中一名就是学生。那个年龄就是在20到30中间，最多70%，甚至有最少就是国中一年级是染了这个艾滋病。那这些学生为什么染了这个艾滋病？最大的原因就是什么？就是他们的朋友去参加轰趴啊，轰趴，比如说是在那个 KTV 里面。在那里打针，找这个阿米，这个阿普他命，或者是麻药，那就忽然互相感染那个 HIV 那个艾滋病的细菌。开始的时候是朋友去叫他去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 party， 后来就劝他说：“哎，你细细看啊，你这个现在很快乐。”他就试了。一试就不得了，就没有办法，后来就得了这个，很可惜。有的是大学生，有的是高中生、高中生，因为他没有办法拒绝这个朋友的这种引诱，这个坏的引诱，所以他们最后觉得一个不可治的一个艾滋病的一个病例。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常常上圣经告诉我们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这种疑惑，因为你们的心愿意，但是你们的肉体是软弱。我们的心愿意拒绝，但是我们的肉体软弱，所以像少一样，就被他的软弱的肉体这个欲望迷惑了，就去吃了，就很多他把长子的名分卖掉。这个是以扫那个为什么他会选择错误的这个第一个原因，在圣经告诉我们，刚才希伯来书也这样讲到。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就是错误的价值观。说一碗红豆汤，或者是上帝的祝福，哪一个重要？哪一个比较好？他选择了一碗红豆汤。他在这里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说。我快要饿死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对我有什么用处？没有用处。所以他就选了那一碗红豆汤，把上帝那个大的祝福、上帝的恩典，把它拒绝掉，把它丧失掉。价值观有三方面，第一个就是他的价值高或者低。第二个就是那个值，里面的值好不好？一个玻璃跟一颗钻石，哪一个比较有价值？当然是钻石。哪一个比较有质感？当然是钻石。一碗红豆汤是玻璃，上帝的祝福可能是钻石，但是他拒绝了钻石，而选择了玻璃。 们感觉好像没什么，但是事实我们的价值观常常受了这个社会的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在决定我们的人生的价值，我们人生的内涵是因着我们的价值观。如果你看钱是第一，那你就向前看，往前走。如果你看其他的东西，世界上的这些物质是最重要的，人衣服吃穿喝住最重要，你的人生就往这个目标走。所以耶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忧虑你们要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因为你们的生命胜过饮食食物，你们的肉体胜过你们的衣裳。你的生命跟食物哪一个重要？当然生命重要。你的肉体跟你的衣服哪一个重要？当然你的肉体身体重要。但是我们常常反过来，我们看到衣服比较重要，我们看到世界上的物质的享受比较重要，忘记了圣经给我们，圣经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生命，神给我们这个身体是比这些更重要。但是我们的价值观如果混乱了，我们的价值观像以扫一样错误了，我们就失去了这个很大的这个上帝的作用，我们的人生就会走向一个偏离，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在决定我们的人生。在路加福音十二章里面谈到一个富人，一个有钱人，他因为田地收丰收，他的仓库没有办法收藏这些五谷这些宝贝，他就对他自己的灵魂说，我要盖一个更大的仓库来储蓄这些五谷，储蓄我这些财宝。他对我的灵魂说，我的灵魂啊，你能安安心心，因为我会有这么多的财宝，所以用不完。但是圣经怎么说？耶稣说，如果今天晚上上帝要你的灵魂，你所持续的要归谁？这是一个价值观上的表明。你的灵魂重要，还是你这个仓库里面的东西重要？你的生命重要，还是你每天想要吃喝的重要？我们的身体重要，还是我们穿的衣服重要？那是决定我们的人生，决定我们人生的价值，决定我们的一生的内涵。那以扫他说错误的选择，就是他把这个颠倒，错误的一个价值观，所以他没有办法得到上帝的祝福，把那个长子的名分把它卖掉。所以也是说，谁能够让用你的挂虑忧虑使你的生命长一颗久？他说，人得了全世界，丧失你的生命有什么用？你要用什么来换你的生命？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一定要确定我们正确的一个价值观，那才能够确定我们一个正确的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人生观。这个你知道的一个错误的选择是什么？他因为轻视了长子的名分。举不来说，刚才说他是看轻上帝给你这个长子的名分。在以色列人里面，长子的名分是拉夫，这个双重的上帝的祝福，好像中国人也是，长孙是两倍啊。上帝的祝福是上帝的旨意，是上帝特别恩待给这些以色列百姓这个长子们。但是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他看轻了这个长子的名分，看清长子的名分等于看清了上帝，轻视了上帝。因为这个长子的名分是上帝的旨意要给这一次的百姓，所以以扫他轻视了长子的名分，等于轻视了上帝的祝福，也轻视了上帝本身。好像我们有一个人，一个很低位的高地位的人送你一个礼物，很高贵的礼物， 你不要，你非得要去选其他的，没有什么价值给你，那你就藐视了这个人，藐视了这个受你物品。以扫就是这样，他藐视了上帝给他的礼物，藐视了上帝给他的恩典，他去选了他自己喜欢的一碗豆汤，因此他损失了上帝给他的最大的祝福。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是不能轻视、不能邪慢的，因为我们轻视了上帝，就是轻视了上帝的旨意。在我们基督徒一生，你的选择的时候，是上帝第一，或者是你第一，常常是你要决定。上帝的旨意第一，还是你自己的心意第一？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也是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如果能够可以的话，把这个杯拧掉，但是不是按照我的意思，是按照父上帝的意思。”所以他就接受了这个苦杯，上了十字架，成为了人类的救主，救主了我们。如果他们那个时候按照自己的意思，他就不喜欢那个喝那个苦杯，但是他顺从神的意思，是成就了上帝在他身上很大的一个功劳，就是救赎的功劳。在我们一生当中，常常是这样。在我做一个传道人，常常有这个。我刚要毕业的时候，我在最后一年，我只有写论文，因为我的修道学位已经过。那个时候我就结婚，结婚的时候就有朋友介绍到高雄凤山一个很大的教会，大概300多人左右会在那里。我那个还是一个小学生，在弄会，在那里弄会一年，刚好就是毕业了。那个时候毕业不像现在的神学院，但是现在的总会的会，那个时候就是毕业以前，如果20个人要抽签，那个抽签是什么？就是过中会，十几个中会，他们来抽哪一个第一签，那第一签他就由第一优先来选这些毕业生哪一个在我们中会里面。那个时候那个凤山的教会喜欢我继续在那边，但是我告诉他说，我是长老会的一个传道，我要我顺服长老会的规定，如果你们能够在这个总会里面去交涉，让我留在你们的中会，那我就留下。他说如果不能，你们就不能，不要勉强，那不是合乎神的意思。后来他们就运转，但是大家都不要。第一个抽到的就是东部中会，东部中会最偏僻的。那个东部中会的时候，好，我们第一个签，第一个就三阵中会，他抽到东部去。去的时候呢，那不是那个大的教会300多人呢，去的时候是叫我去开拓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是没有会员的，在那个大湖的旁边，叫做上湖一个小小的地方。我跟师母一去，不像一个教会，是一个房子啊，里面一个一个厅，一个桌子，几个椅子。那我们住的就旁边一个小小的房间，只有两个榻榻米，两张榻榻米，只有两张榻榻米睡的地方，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要厕所就要跑到外面去，下雨天那个冬天也要跑到外面去。那下雨天，那个是用泡沫啊，地下水抽出来都是红的，因为那是红土那个地方。晚上睡觉的时候没有电灯，点油灯；聚会的时候也是点油灯，那个油灯，大家在那里油灯看，来唱诗、做礼拜。晚上半夜就三更半夜起来抓那个跳虫、打蚊子。但是我们在那里一年，让我们感觉最快乐。为什么？因为那些信徒很好， 就是那些墓道友，我们就是或者去了大概有十几个墓道友，包括镇长，我就邀请他们，因为我们就帮助他们在那个镇公所那边开了一个手工，我替他介绍，从美国那个介绍给他们做，所以他们就来到这。白天如果没有事，我们就跟会友一起去捞鱼苗，海里面捞鱼苗，他们打鱼回来，那个新鲜的鱼就大家一起吃鱼汤，吃米寿鲜的汤，卫生啊，还有可以吃沙西米。那晚上呢，这单虽然是点了油灯，但是大家快乐在那里唱歌唱诗。晚上睡觉的时候，所以有蚊子有跳虫等等，但是你可以听到礼拜堂的前面一个道路，道路过去就是太平洋海岸，你可以听到海岸的打浪的声音，好像催眠曲，好像入浪漫一样，大家很快乐。那个时候有一位长老说，哎，牧师啊，你这个经济不好，你来养猪好不好？我说来，我不是养猪的，我不会养猪啊，我在都市里面。他不养，他说你出钱，那我替你养。我说那好啊，那我就出一点钱，他就替我养猪，养到穷鬼的样子。到了后来，他是母猪，生了七八只小猪，其中一只给我，他就在那里养养它。我没有离开的时候，可以卖掉，很快到那个地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一生当中，上帝为我们选择的是最好的，比你选的更好。在圣经里面，我们不要像以扫一样，为了自己的一点需要，或者眼前的需要，把一个永远的上帝的祝福，把它拒绝掉、卖掉。所以结论来说，在圣经告诉我们几个。我们怎么样来做这个美好的选择？第一个说，你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日老迷惑，因为你的心灵也已，但是你的肉体软弱。第二说，不可给魔鬼有地步，留一个地步给魔鬼，不要给魔鬼有枪子。古书讲怎么讲？他说，不要一味善小而不为之。也不要以为恶小而为之，无论善无论恶，小大我们都要谨慎，特别是我们不可留地步给魔鬼。第三个就是说，我们要刻苦己心来顺服基督，我们要克服我们自己的欲望，我们的一切来顺服上帝。第四个说，圣经说，假如你们彷徨路上，偏左或者是偏右，你们会听到背后有上帝的声音说，对你们说，这是正路，你们向前走。上帝会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告诉我们，前面不要带领你们是一个正路，你们向前走。请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感谢你，愿你的话语成为每天的生活的指标，让我们从上面得到属灵的智慧跟力量，让我们每一件选择的事情的时候，让我们有正确的，是合乎你心意的一个选择，使我们的生活有了建设，让我们每一件事情都能够荣耀神，来利益人群。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